川普访华有带动欧盟召开乌重建会议，快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考虑辞职，两台湾电缆又断，美提案强化台湾电缆安全，中共因怕丢面拒售歼十 C 俾伊朗， TikTok 为出售准备将推美专用版，美日贸易紧张，川普对加征税理由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1号，川普表示将在14号就俄罗斯发表重大声明，外界猜测川普此举是对普京的强力信号，亦可能象征美国即将启动新一轮战略动作。多家国际媒体认为这个不单只是俄乌战的分水岭，亦可能成为影响欧洲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的重大事件。随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等待川普14号将发表的重大声明。川普对 NBC 表示，美国将启动全新不约买单模式对乌军援，美国会将武器提供给北约，由北约100%全额支付购买费用，再由北约将武器转交乌克兰，包括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武器装备，由北约出资分发。据 Political 消息，川普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价值几亿美元的新军售援助计划。之前川普刚与泽连斯基通过话，泽连斯基表示已向美方要求10套爱国者系统，并指出德国、挪威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愿意分担部分成本，爱国者是真正守护生命的武器。这种间接军售新模式意味着美国可以一方面维持对乌军援，另一方面亦减轻国内部分对军事支出过高的考虑。据华府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团队将动用总统拨款权，从现有军备库存中调拨首批价值约3亿美元的武器。这个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首次启动这项权力直接援乌。外界认为这一战略调整势必对未来欧美对乌援助机制产生深远影响。1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东盟外长会期间对媒体坦言，乌克兰急需更多爱国者飞弹，美方正努力说服部分北约国家释出自有爱国者系统给乌克兰。好多欧洲国家都拥有爱国者飞弹，但是他们都不愿意主动提供。我希望这个现状能够改变，如果乌克兰真的被欧洲各国视为战略核心，欧洲国家就应该愿意分享他们尚未用到的飞弹。泽连斯基亦呼吁北约与欧盟国家不只是口头声援，更要在防卫与重建上展现行动。他并感谢美国、德国等国对爱国者系统的协助，期待欧洲国家能够跟进。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宣布英法计划筹组一支规模高达50,000人的联合军事特遣部队，未来或将部署至乌克兰参与与俄罗斯的前线冲突。马克龙表示，我们正在将联合部队从旅级扩编至军级，欧洲人将永远留在乌克兰。另外，乌克兰的战后重建蓝图亦在推展。10号至11号，乌克兰重建会议在罗马盛大举行，来自100个官方代表团、几千家企业家齐聚一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与会各方承诺共筹至少100亿欧元协助乌克兰重建。捷克总统珀维尔提到，几个礼拜前捷克刚刚与台湾签署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援乌三方协议，这项计划将为乌国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38万居民提供干净饮水、电力和暖气。据基辅独立报11号报道，乌总理什米哈尔10号表示，收到欧盟拨入的第一笔查过12亿美元的资金，这笔钱来自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的利息收益。乌国已经收到超过185亿美元，直接用于重建计划。乌国力促国际伙伴共同制定法律机制，以全面没收俄国资产。俄罗斯杜马预算委员会主席 马卡罗夫警告说，苏联的崩溃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是因为国家没有钱了，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俄罗斯重演，我们几乎已经破产了。而据消息报11号报道，俄当局将考虑放弃现役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该舰自1990年服役，执行逾400次战机战斗飞行任务。军事专家丹德金坦言，认为在无人系统快速发展的当下，缺乏空中掩护将使远程军事行动难以执行，而且目前中印等多国仍积极发展航母能力，俄罗斯如果全面放弃，恐怕在未来海上失去竞争力。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与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共同要求，对仍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和其他出口产品的国家课征 500% 的关税，希望能够在8月休会前将法案提交参议院表决。他们深信这项法案将赋予川普所需的工具与弹性，迫使普京透过谈判结束战争。格雷厄姆与布鲁门特表示，这项立法还将压制中共对台湾的野心，中共如果因支持俄罗斯而面临巨大经济打击，对台议题来讲可谓一次试验。1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共外长王毅讨论了台湾、贸易和乌克兰等问题。卢比奥表示，两人进行了具有建设性且正面的会谈，川普与习近平举行会谈的可能性很高，但是目前还未有确切日期。11号据公开消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考虑辞职，房利美与房地美董事会主席普尔特就鲍威尔考虑辞职的报道发表声明，他写道：我对关于鲍威尔考虑辞职的报道感到鼓舞，我认为这个对美国是正确的决定，并将有助于经济蓬勃发展。普尔特同时亦是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近期他以公开方式批评鲍威尔关于利率政策与联储巨额总部装修预算等问题，并呼吁共和党国会对其进行调查。时评人张天亮在 X 话：鲍威尔真的要辞职了，高利率时代就要结束了，美国国债要再融资至少一年省下几千亿美元。有网友说，当经济不如美国的欧盟及其他国家都纷纷降息的时候，川普上台后的鲍威尔又是拖延至今不作为，不要考虑了，赶快辞职。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中共海警再度扰台，台湾海巡署表示，10号下午侦测到4艘中共海警船关闭自动识别系统，静静进入金门水域。台湾方面随即出动4艘巡防艇，采取全程并行广播示警和驱逐行动，成功逼退中共船只。与此同时，10号晚和11号凌晨，两条连接台湾与国际的重要海底钢缆EAC-1 和 C-2C 先后断线，影响国际通讯。根据地图显示，一条电缆是中国通往欧洲的资料主通道，另一条承担台湾与东南亚、南亚与中东地区的数据传输。两条线路同时出问题，做出延迟、速度变慢等问题。网友纷纷留言说，我在网络公司上班，处理客户忙到不得了，还有很多游戏玩家在打游戏的过程中突然直接断线，有人抱怨整场游戏断了，无法重新连接。留言怒吼：我打到一半直接断线，我朋友亦一样。有网友贴出海南断线地图解释，原来不是我的电脑坏了，是中共又搞事。事故发生之后，台湾社群灌满了激烈的留言，似是中共前科累累又断线， 真系受够啦，再唔反共，以后都变中共国网等等。由于台湾周边嘅海底电缆近年经常被破坏，为咗保护台湾通讯，美国两位跨党派参议员7月9日提出新法案，要求国务院主导建立海底电缆嘅安全计划，协助台湾监测同保护通讯线路，防止中共破坏。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国土安全部、海岸防卫队合作，为台湾设计先进的海缆监测系统，随时发现电缆中断或被破坏的迹象，并对台湾发出预警。另外，法案要求美国海军及海岸防卫队和台湾的海巡署合作，监控周边海域电缆区域，制裁破坏海底电缆的人或组织，比如冻结在美国的资产或禁止入境等。11日，新头壳报道，在美国与以色列联手空袭中，伊朗多处核设施与军事基地几乎被摧毁，军力遭到重创。为了填补缺口，有消息指伊朗对中共制造的歼十师战机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不过有专家直指北京根本不敢卖，因为既怕丢面又怕引火上身。腾讯网军事专栏瞭望云霄，引述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尽管伊朗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近期访问中国，但是中共对于向伊朗输出这种先进武器的态度好像比较谨慎，甚至明显退缩。除了因为北京可能担心军售会惹怒美国与西方盟国，招来制裁与外交孤立。另外，一旦中共出售歼十师，在中东战场上被以色列的空军击落，不单止形象损失，还将成为国际笑柄。以色列空军实力强悍，拥有 F-35 等尖端战机，中共对外输出的武器如果在实战中败笔，恐怕比武器本身损失更惨的是，中共将维持不到自己的面子工程。近日，以色列高层官员表示，多数伊朗位于伊斯法罕、纳坦兹和福特多的高浓缩铀，在遭到美军和以军的空袭前并没有被提前转移，不过一处深埋的库存有幸存的可能。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该匿名官员这个礼拜三在华盛顿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位于伊斯法罕核设施中深埋的浓缩铀仍可能被伊朗取出，高浓缩铀取出的过程将非常艰难，这个意味着深埋地下的油仍暴露在炸弹攻击的风险之中。该名官员强调，以军多年来持续监视伊朗核计划，自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去年9日遭到击毙后，伊朗加快了核武研发进程。他还透露，伊朗甚至曾考虑将搭载 90% 浓缩铀的核武器交给也门胡塞武装，用以攻击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已将相关的情报提交给美国总统川普，无论美方是否批准或参与，以色列都已经准备好单独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但他亦强调，美国支持并非以色列行动的必要前提。美国总统川普已将 TikTok 在美国不卖就禁的期限延到9月17日， TikTok 据报正准备推出美国专用版，为未来可能出售美国业务做准备。路透社7月9日报道，开发 TikTok 的美国专用版本的计划名为 M2， 这个版本会独立运作，使用与 TikTok 全球版本不同的算法与资料系统，而且由单独团队管理，为未来可能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做准备。川普今年1月延迟 TikTok 不卖就禁的期限后， TikTok 已开始将非美国用户资料从甲骨文营运的美国资料中心移出，为美国和国际业务的分离铺路。从去年开始， TikTok 亦将其推荐算法的程序码从全球公用系统中分拆出来。报道说，TikTok 如果出售美国业务， 新的 TikTok 用户专用版本预计将由美国财团及字节跳动联营企业控制，而字节跳动只占少数股份。消息说 TikTok 已经拟定计划，赶在不卖就禁的期限前的9月5号在美国各大 App 商店推出新款 TikTok。 届时 TikTok 美国用户最终必须下载新版本才能够继续使用这项服务，但是现有版本将持续运作至明年3月，具体时间表可能还会有变动。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David 张认为，抖音现在做的第二个版本其实目的就是为等待，如果不能够被卖给一个美国公司的话，肯定会被禁这个事实。但是我觉得现在它出现第二个版本，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也是我们之后要看的，就是字节跳动和抖音在中国有没有还可以设置这种后门，还可以拿到美国人的数据。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看后期，如果真的有一个美国公司接管，数据的存放地点和管理是怎样的。至于说本身我认为川普他最后还是希望可以卖给一个美国公司，但至于怎样的谈判结果呢，现在大家目前都不清楚。我认为包括字节跳动和抖音本身也不是那么清楚。美日关税谈判似乎剑拔弩张，川普7号宣布自8月1号起对日本部分入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引发日本政府强烈不满。石破茂在富士的电视节目中亦表示，不能够被人看低我们，并表明要打造一个在安全保障与经济方面不过度依赖美国的日本。目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下个礼拜访问大阪关西世博会，并与日本官员展开会谈，试图化解关税争端。美国务卿卢比奥亦表态，美方仍有可能调整关税措施，将视谈判进展而定。另外，川普10号宣布对加拿大征 35% 的对等关税，独立于产业性关税将在8月1号生效，并透露所有剩下的国家可能被课征 15% 到 20% 的关税。川普在通知信中表示，美国之所以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为了芬太尼危机，但是加拿大非但没有与美国合作，反而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与此同时，10号当日，美国驻华使领馆官方账号在 X 发文，贴出美国务院国际麻醉品与执法事务局的声明，指出来自中国的部分化工业者所生产的原料流入了国际违法市场，成为合法芬太尼的前驱物。推文警告，如果中共不停止，本届美国政府将做人家未能做到的事情，就是追究中共毒贩加剧违禁药品危机的责任。近日美国司法部亦宣布，有两名中国籍人士因为涉嫌贩运相关原料，在斐济被捉之后已引渡到美国，大量中共国制造的有毒违禁品输入美国，被指是中共对美朝限战的一部分。川普今年重返白宫之后，立即对中共、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要求对方管控违禁药品输美。目前墨加已经加强边境管控，中共方面虽然亦做出承诺，但仍未见实质性行动。有专家认为，这种药品已经不是单纯的治安问题，已经危及到国家安全。川普施压其他国家共同管控是全球化的务实行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